好，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不可贪婪。不可贪婪呢，是十诫的最后一诫，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诫了。不可贪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前面的几诫有一些重复，但是事实上呢，是有所不同的。对许多人而言，如果光从字面上来看，像是不可偷盗或者是不可奸淫，我们会觉得我们已经遵守了。但是讲到不可贪婪这个诫命的时候，我想许多人就未必会觉得自己已经遵守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会认为，只要我没有实际上去偷什么东西，或者是没有犯奸淫的一些行为，那我就遵守不可偷盗、不可奸淫的诫命。但是不可贪婪则是特别强调一个人内心的动机，所以就算一个人外在的行为没有违反这个诫命，只要有不当的念头呢，就算是违反了这个诫命的。所以第十诫在此说不可贪恋，在这里他用贪恋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原文是渴望、贪图的意思，是指到人的那个欲望。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而且这个欲望呢是与生具有的。所以要一个人没有欲望，完全没有欲望呢，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只是说有些的人的欲望表现得比较强烈，有些人的这个欲望呢没有那么明显而已。虽然说人都有欲望，但是欲望的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有人的这个欲望不知道满足。对于是自己所应当得的东西，不是自己所应当得的这些东西，有一种非分之想，那才是真正的问题。在此第十诫所提到的，它都是不当的欲望。那在这里它只是举一些例子而已。所以不可贪恋的意思呢，就是不可贪婪的意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呢，都有一些自己渴望去追求的人事物。现代版的五子登科，银子、妻子、孩子、车子、房子，这大概就是一般人最平常去追求的目标。那去追求这些目标的本身呢，没有问题，只要不要过度的追求，以至于忽略掉或者是没有去追求更重要的目标就行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人呢往往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所以呢，当自己有了银子之后呢，如果看到别人他的银子比我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要更多的银子。当我们自己有妻子之后，如果看到别人妻子好像比较好，就会贪恋别人的妻子。当我们有了孩子之后，如果看到别人孩子怎么那么棒啊，是不是又有那种非分之想。当自己有了房子之后呢，如果看到别人的房子只比自己的大，然后就会贪恋别人的房子。当自己有车子之后，如果看到别人的车子怎么那么名贵的时候，就会想我有那个车子该有多好啊。然而这些其实都是十诫所禁戒的事情。我们不但不可以有这些的，不但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而且呢即使连想都不要去想。因为只要有这样的欲望呢，就是贪恋，就是贪恋，就是犯了十诫的第十诫的诫命。弟兄姐妹，今天当别人拥有一些你所没有的人事物的时候，你会不会有那种嫉妒的心？你会不会觉得 不是很舒服，你会想把那些的人事物据为己有吗？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那就是贪婪的表现。那么为什么不可贪婪呢？贪婪会使人离弃神啊，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就郑重的警告我们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可见呢，贪婪的心是会使人与基督啊，与神的国啊无份的。为什么会那么严重呢？因为他说贪心啊，跟拜偶像是一样的。为什么贪心跟拜偶像是一样的？因为贪心的人所追求的人事物呢，就会变成他的偶像，他就会以这些呢来取代神啊，所以就跟拜偶像一样。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有对什么人事物有贪婪的话，我们也会变成这样子啊，最终啊就是离弃神。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这样的例子啊，巴兰啊就是一个例子啊。巴兰的故事呢，记载在民数记22-24章里面。这个故事呢，描述这个摩押王巴勒因为惧怕以色列人来攻击他。所以呢，他就派人呢去招巴勒来要咒诅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他准备了许多的礼物要好像要请他来。那么起初这个巴兰呢，他不愿意不愿意，但是呢他的心呢却是贪婪的他其实很看重那些的财物那么在巴勒的苦劝之下呢，他终于接受了邀请。结果呢，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相信许多人可能都会记住，就是他的驴他所骑的那个驴竟然在路上停住了，然后用人的话来斥责他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巴兰为什么他还会接受这个邀请呢？其实他就是有那个贪婪的心。那么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另外一个因为贪婪而离弃神的这个例子就是犹大。犹大是主耶稣的12门徒之一他是掌管那个金钱的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人呢，我相信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职位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我相信当时主耶稣一定是很器重他，才把这个管理钱财的这个职分呢交托给他来管理。但是呢，最后呢，他却为了30银元出卖了耶稣所以呢，这就是他因为贪婪离弃了神那么贪婪除了会使人离弃神之外呢，也会导致人的犯罪。从古到今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之所以会犯罪，都是因为贪婪的缘故。有的人对财物贪婪有的人对美色贪婪，有的人对名声贪婪，有的人对权位贪婪，有的人可能贪婪的更多那么贪婪可以说是万恶的根源，所以在中文里面只要跟贪这个字连在一起的那些词句都是不好的。比如说贪财、贪色贪污、贪玩、贪吃、贪睡、贪便宜、贪得无厌、贪生怕死等等，你可以说个不停的贪婪是一个个人的心态的问题它跟你拥有多少没有关系，它是一种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的这种心理状态。那么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7章里面呢，就记载以色列人进入伊利哥城之后呢，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呢，不可以娶迦南地 当灭的物，否则呢就会连累全以色列的人。结果呢，以色列犹大支派当中的一个人叫做亚干，他因为贪婪，他就拿了一些衣物钱财，然后把它藏起来。后来呢，以色列人在跟在爱城交战的时候呢，就失败了，有许多人被杀，那这就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因为那个人贪婪违背了神的话，结果最后当这个亚干被揪出来被处死之后呢，那么后来他们再去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就成功了。还有一个我想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大卫他用奸计夺了乌利亚的妻子的故事那么在当时，大卫不但是个王，而且他拥有许多的妃嫔，但是他能不满足，想要夺取乌利亚的妻子，所以呢就用计谋把乌利亚给害死。这个就是因为他的贪婪，就导致他的犯罪，以至于受到神的惩罚。贪婪除了会使人离弃神，会导致人犯罪之外呢，还有一个会加添人的愁苦。贪婪的结果会让人忽略了灵命的追求，专注于物质的方面的追求，以至于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愁苦。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就告诉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贪恋不但会让人追求错误的人生的目标，而且这个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但是这个追求也是永远无法让人满足的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会让人陷在这样的一个愁苦里面因为不满足。那这种情况就像 Charles Swindle 所引用的一首诗一样，他说，这首诗说，春天来了，我却想要夏天，何许的骄阳，快乐的户外活动。夏天来了，我却想要秋天，缤纷的落叶，凉爽干燥的空气。秋天来了，我却想要冬天，美丽的雪花，愉快的假日冬天来了，我却想要春天，春暖大地，姹紫嫣红。孩童时期，我想要成人，拥有自由和尊严。20岁的时候，我想要30岁更加的成熟博学。中年的时候，我想要20岁青春年少，充满活力退休的时候，我想中年思想自由驰骋。结果生命就这样终结了，我从来没有得到我自己所想要的以上的这个描述呢，就是贪婪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因为人不能，他不懂得活在当下，贪得无厌那么就永远也不会满足，所以呢就会一直生活在一个愁苦当中那么要如何才能够不贪婪呢当然就要学会知足贪婪呢是贪得无厌，想要得到更多的这个欲望想要得到更多的钱财，想要得到更多的权势，想要得到更多的享乐等等但是贪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所以我们除非学会了知足，不然的话就会贪得无厌。因此呢，如果我们要想要不要贪婪的话，那么就要学会要以神所赐的为满足什么是神所赐的呢？其实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就是神所赐的， 所以我们应当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为满足。如果我们对现在所拥有的不满足的话，那么就是不知足的表现。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十二节他也说到，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为什么能够知足呢？不是因为他的环境很好，也不是因为他拥有很多，乃是因为他有一个知足的心，所以不论在什么情况底下，他都可以知足。巴罗夫是17世纪著名的清教徒牧师，也是一流的思想家，他在《稀世珍宝：基督徒知足的秘诀》里面呢，对知足呢有这样的描述他说，基督徒的知足是内在甜美的、安静的、恩典满盈的心灵状况，无论任何的境况都毫无保留的降服且喜悦那充满智慧慈爱之神的安排。在患难和困苦的时代环境下，知足好似一瓶珍贵的膏油，我将其打破，用来抚慰那些不安的心灵，只要尝到一滴天堂的甘蜜，便能除去世上所有患难的艰辛苦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知足呢是完全的满足于神对我们的供应。当然能够完全的满足于神对我们的供应的时候呢，就不会贪婪我们不但要以现在所拥有的为满足，而且也要以神为自己的满足。许多人都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以这些的事物为满足，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些事物永远都不会让我们满足的那种满足只是短暂的不是真正的满足。就像传道书所说的我们所追求的日光之下的事情，到头来都是什么？虚空，都是捕风只有神能够让我们的心真正的得到满足。所以巴劳夫他在那本书中里面 也提到他提到一旦我们感到不满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他说，我们应当对自己说，透过基督在我里面的恩典，我内心深处有全然的满足即便没有外在安慰，世界没有供应我的需要但因为我与基督至亲的这个连结，可以使我在所有的境况中知足。可见当一人可以以神为自己满足的时候，他就可以在任何的处境里面真正的得到满足就不会贪婪了。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学会知足呢？当然就是要追求认识神，或者说是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越认识到神的宝贝我们会认识到他的宝贝的，当我们认识到他的宝贝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才是我最值得我们去追求的目标我们当我们认为神是最值得我们去追求的目标的时候，我们才不会那么的去追求那些次要的目标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所说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 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以前追求什么呢？保罗以前追求罗马人的社会的地位。保罗以前追求在加玛列门下的那种学术的地位。保罗以前追求遵守律法啊，要啊得到那个律法的义啊，要让人觉得他好像是无可指摘的啊。那么保罗在信主之前的那些追求，其实都是一些好像他自己可以拿出来夸耀的事情，是关乎自己尊荣的事情。但是当他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才是至宝之后，我们看见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他的爱好啊，他的志向完全改变了。他以前所看为至宝的东西，跟耶稣基督一比较都不算什么了。可见我们是否认识到耶稣基督才是至宝，是我们能否知足的一个关键。在许多年前，报纸有这样的一则新闻，一个罕见的中国明代的瓶子啊，在啊苏比拍卖行卖得26万5千英镑。那么这个瓶子的女主人呢，曾经把它放在自家后门的外面，当作栽花的盆栽使用啊。但是这个瓶子啊，是15世纪的瓶子啊。那么有一次，这个啊苏比拍卖行的董事啊博尔尼，他到一个寡妇的家里面替他估一幅画的价值的时候呢，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宝贝的这个瓶子啊，花瓶啊。那这个宝贵的花瓶在拍卖的时候呢，比它原本的那个啊标价呢高出了2倍半啊，所以是啊非常有价值的。那博尔尼他就说呢，这个瓶子的主人告诉他说呢，这个瓶子他是他的啊先夫呢许多年前在东方的时候工作，有人送给他的一个礼物啊。那他说呢，当我打电话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呢，我先问清楚他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啊来听这个消息，以免他听到这个消息太过震惊啊，会吃不消。那么从这个新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啊不是宝的人，对不对？另外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宝的人。不是宝的那个女子人，她把那个宝贝当作普通的东西，当作花盆来使，放在后门外，还放在后门外啊。那个是宝的博尔尼，他就把那个瓶子当作珍品啊，拿来拍卖啊，得到很多的钱啊。同样的，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也不会觉得主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他也不会以认识他为满足。但是如果一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就会知道他是世间唯一的至宝，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跟他相比，所以就会以认识他为自己的满足。就像保罗一样，他虽然在传道的过程里面他遭受到各样的苦难，他曾经四面受敌，他曾经心里作难，他遭受到逼迫，甚至于被打倒了快要死了，但是他的心里面怎么样？充满满足的喜乐，因为他知道他拥有了耶稣基督就等于拥有了一切，所以他就可以知足。要学会知足，除了要追求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之外呢，还要全然的来信靠神，全然的来信靠主耶稣基督。腓立比书4章13节 告诉我们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可见保罗之所以可以学会知足，啊，是因为他全然的来信靠主，所以他不管环境如何，他都能够知足。今天有的人或许说啊，我已经认识主了，但是怎么还不知足呢？啊，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你对神的认识只停留在这里，头脑上没有真正经历到神，对神的认识还不够清楚，另外呢，也有可能你还没有完全的来信靠他，当一个人没有全然的信靠主的时候，就会缺乏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人就不容易知足。当然呢，对许多的人而言，要全然的来信靠神呢，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事情。有些人可能有神所赐的这个信心的恩赐，所以可以很快的来全然的信靠神，但是大多数的人呢，还是要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借着操练，然后信心慢慢的成长，最后呢可以全然的来信靠神。所以呢，我们都要去操练这个敬虔。什么是操练敬虔呢？操练敬虔就是学习过一个敬畏神的人生。这包括什么呢？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要研读圣经，研读神的话，要祈祷，要去默想神的话，还有更重要，要遵行神的话。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没有用的，要去做，从实际上去经历它，这样我们才能信心才能够增长。所以要操练敬虔呢，是要付诸行动，而且这个行动是要持之以恒的，就像我们今天锻炼身体一样，你不可能说哦，锻炼一段时间很强壮了，然后以后就是很强壮，是要持续下去的。所以一个人要懂得知足呢，一定要经过这个操练敬虔的学习的过程。所以其实没有一套的公式可以照着做，然后你就知足了。这个需要经过这个属灵学校的学习，然后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Dr. Sinclair Ferguson 他就曾经这样写道，他说如果知足能够透过编程的方式，像是一个月内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然后就可以达到，那这个就不稀奇了。基督徒必须以古老的方式来发掘满足，我们必须要学习它，因此我们不能做知足，这个是做不出来的，我们必须要学习它，它是神所教导的，我们在其中来受这个教育，那这是通过我们的思想更新而转变的过程的一个部分，它是对我们的一个命令，但是很矛盾的，它是对我们做的，也就是说它是神坐在我们身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成的事情，所以它不是一系列动作的产物，而是更新转变后的特质。我们要如何才学会满足呢？我们就必须要进入这个神圣的学校，在那里接受圣经的教学，还有供应经验的指导，一方面学习圣经的教导，一方面经历神的供应，这样慢慢累积，学会的。要不贪婪呢，除了要学会知足之外呢，要学会分享。贪婪的人呢，就是什么都抓，对不对？生怕自己少抓了一个，就惨了，就不够了。所以呢，如果想要不贪婪的话，还要学习去跟别人分享自己所有的，而且不求回报的那种。去与人分享自己所有的，不但会帮助自己 学习不贪婪，而且呢，这是蒙福的事情。就像使徒行传20章35节保罗所说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持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许多人以为我只要拥有越多，我就 越有福，对不对？但是其实呢，不是这样子，其实是给的越多的人越有福。一个懂得跟别人分享的人啊，才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人，才是一个啊真正会快乐的人啊。Louis 啊的 Greer， 他是17世纪比利时加尔文主义者，他逃离的宗教裁判所，在荷兰啊商业繁荣的时期，在阿姆斯特丹呢找到慰藉啊，因为他在那里成了一个著名的商人跟银行家。哈佛大学的 Simon Sharman 解释说Louis 的 Greer 这个人呢他严格的遵守加尔文针对穷人的低利率计划因为他是做银行的。那么 Sharman 写道他既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家，他设法以虔诚的方式过一个高尚端庄的生活形态所以呢，尽管他的家里面有从法国意大利进口的优质坚果木的家具，但是他为穷人所付出的也是广为人知的。他对30年战争中欧战区的这个加尔文主义的难民真诚的帮助也是广为人知的。在1646年他立遗嘱给他的这个子女还有继承人的时候呢，他就告诫他们说，要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要纪念穷人和被压迫的，然后你们将享受神的祝福。他提醒他们，当他来到共和国的时候，是在一个艰难的时刻，那时候他跟神发誓说，他每年要为他的每个孩子捐200个荷兰盾给穷人。他说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而且他也一直的遵守他对神的誓言，所以他鼓励他的孩子们也应当这样去做。可见拥有财富不是问题只要不要成为那个贪婪的人，一味的夺取更多的财富，一味的只为自己的享乐只要能够懂得跟别人去分享自己的财富，这就不是贪婪了。弟兄姐妹，今天你会贪婪别人所拥有的一切的人事物吗？今天你有知足的心吗？今天你愿意跟别人分享你所拥有的吗？我盼望今天你跟我们都能够学会知足，我们都能够学会乐意去跟别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让我们成为不贪婪的人，让我们成为乐意去跟别人分享自己所有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予我们丰富的赐福，主啊，真的是这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在我们得到主你诸般的祝福恩典的时候，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懂得能够去与人分享，懂得知足，不要贪婪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善用主你给我们的一切，真的是不但我们自己受益，别人也一同受益。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成为一个不贪婪的人，一个愿意去 与人分享的人。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阿们。